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英国央行在处理长期国债这个问题上面临的一些难题，以及他们可能会有的一些应对的策略。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量化紧缩的背景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吧。
那咱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难？就是英国央行在处理他们长期国债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因为最近的市场动荡，让投资者对英国的长期国债的需求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英国央行有可能会不得不长期持有超过1/4的这种债券，而且可能长达几十年。
OK。
然后再加上就是之前的那些预测机构，像牛津经济研究院和汇丰，他们都有做一些研究，就是说央行可能会不得不停止出售剩下的那些超过20年期限的国债，总共是1630亿英镑的这种国债，那这就会让他们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这个计划变得非常的复杂。
你觉得英国央行在出售他们长期国债的这个过程当中，市场的波动性为什么会增加呢？
就是因为央行现在在卖的这些国债，是它在过去10多年通过量化宽松积累起来的巨大的投资组合。然后以前这些国债的主要买家是一些比较稳定的机构，比如说养老基金。但是现在他们的需求在下降，那现在的市场越来越依赖于更不稳定的一些投资者，比如说对冲基金和外国的投资者。
听起来确实让市场变得更脆弱了。
是啊，而
对。
且就是这种转变，就会直接导致更大的波动性。
OK。
对，比如说这个月就有传言说财政大臣可能会被替换，然后就导致了30年期的英债就被大量的抛售。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去年也导致了英国的国债市场几近崩溃，也直接结束了特拉斯的那个非常短暂的首相的任期。
那你觉得英国央行现在在量化紧缩这个过程当中会面临哪些具体的挑战？
就是他们现在是每年要减少大概1000亿英镑的债券的持有量，然后今年他们是计划通过主动的出售130亿英镑的国债，再加上870亿英镑的到期的债务，不再进行再投资，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明年它到期的债券就会少很多，所以如果它还要继续维持每年1000亿英镑的这个缩减的速度的话，他就不得不增加主动出售的这个额度，那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的增加市场的压力。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挺难平衡的事情啊。
是呀，
对。
所以就是投资者们都在预计，央行可能会放慢这个量化紧缩的步伐，然后可能会减少250亿英镑的这个出售的额度。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主动出售就只有260亿英镑，再加上就是央行的行长也提到了，就是说长期国债的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发生了变化，那这个也会影响他们未来出售的这个规模，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操作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也
对，
给财政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量化紧缩的这个过程也造成了数百亿英镑的损失。
那你觉得桑德斯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建议，就是英国央行应该改变现在的这种量化紧缩的策略？就是他。
觉得现在这个政策让央行在市场上跟政府去竞争买家，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那如果他这个新的策略被采用的话，就是大部分的长期债务就永远都不会被卖回市场。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显著的降低英国国债市场再发生不稳定的这种风险。
桑德斯具体的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呢？它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他的方案是央行继续减持3到20年的国债，大概是2900亿美元，然后同时呢，保留1630亿英镑的长期国债，把其中的1200亿英镑减计至他们的名义发行价值930亿英镑，那这就意味着270亿英镑的损失会被一次性的确认为政府的债务，但是呢，这些资产会被用来完全对冲掉央行的等额的货币的负债。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市场的破裂的风险是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降低的。
听起来是一个挺有针对性的调整啊。
对，而且因为现金对于央行来说是没有成本的， 然后这些长期国债呢，它的票息收益率平均是在 2.7%， 那这个利息的收入实际上可以用来弥补剩下的430亿英镑的损失。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央行在继续减持它的投资组合的同时，还能够保证这个操作是有收益的。
对
对，那其实加拿大央行在之前也有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你觉得英国央行会真的会走桑德斯的这个建议吗？
我觉得很难讲嘛，因为英国央行在量化宽松的过程当中买的长期国债的比例是比其他央行都要高得多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一样可以仅仅通过资产负债表的自然缩减就可以了，它必须要主动的去卖，那这样的话就会有这个市场波动的问题，然后同时也会有对财政状况的影响。
对，今天我们聊了英国央行在处理长期国债上的一些困境啊，然后包括他们现在进行的量化紧缩的政策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以及桑德斯的这个建议到底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缓解这些问题。对，确实是一个挺复杂也挺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话题。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